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我们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在新约的八十八页，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教会圣经新约八十八页。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困得很大。好，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满心的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现在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就看到那荣耀的真神，创造世界的独一的主就在我们中间。父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神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淡淡的属于你，让我们的眼睛淡淡的仰望你，让我们的耳朵淡淡的聆听来自你的声音。求主借着我们今天的颂赞崇拜听到，让我们你当得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让你的名得到高举。也求主你将你的真理和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真基督徒。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路加福音第二十次的讲道，题目是真基督徒，所根据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九节，也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七节。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献上感谢，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乃是活泼长存的道。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向我们说话，也是在你的孩子当中那些信你的人生命当中显为亮光跟能力，使我们能够看到，也使我们有能力借着主的话语行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也是求主你亲自把你的真理还有你的爱向渴慕你的人彰显，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求圣灵亲自向他们说话。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来读一下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三节开始。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就请你自己来看。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相对照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也来把经文读一遍。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开始，窄门跟窄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第七章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并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今天的题目根据这两段经文叫做真基督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用真假来分的，那人是用好坏来分的。神有真神有假神，人呢有好人有坏人。我们从小看电影就常常就在问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从来不会问说谁是真人谁是假人。等到我们长大了之后，基本上我们还是把世界上的人就分成两种，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一讲到神，我们就不用好坏来分了，我们是用真假来分，真神跟假神。特别是在圣经里面，圣经里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其他的都是假神。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不可以拜假神，你们只要单单侍奉耶和华那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耶和华他是真神，我们看下一章啊。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你信神最重要的原因必须是因为他是真的，而不是因为他是好的。那神真好，先真后好。我解释一下，如果你因为神是真的而信他，以后就算是遇到了坏事你还会信神，而且还会在那个时候特别依靠他。如果你是因为神对你好才信他，哦，你祷告了，你求了什么，神给了你说这个神真好我信了，一旦有一天你要的神没给你，坏事来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转头不信他，因为是根据神对我好这件事情来信他，你的信心会动摇。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信的是因为神是真的，因为这个根基我信的是真神来信他的话，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是还会信靠他，你不会动摇。那因为神他是真神，所以在圣经里他的记载，凡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也是用真假来分，所以真先知假先知，真门徒假门徒。所以当耶稣看到拿但业的时候，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然后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因为神是真神，他又真的爱我们，所以你看神他怎么要求我们， 他也没有要求我们说一定要给他很多东西，他只要求我们用真心来对他。这就是耶稣他说的，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个诚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的，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真心或者真理。所以你拜神的时候用真心来拜他就行了，或者是按照真理来拜他都行，但是就是真的。当你敬拜神的时候，掏出你的真心来面对他，因为他是真神，所以他要我们用一个真心来回报他。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是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常常讲说信耶稣弟兄姐妹，真的不是说信一个宗教，那宗教实在没什么好信的，世界上宗教多的是。信耶稣是你跟神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关系，你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当初那些门徒跟着耶稣，跟耶稣有个真实的关系一样。那这个关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常常就用认识来解释他跟这些相信他的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是好牧人，所以他的这些羊他认识。耶稣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也不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会听主的话，会跟着他，主会一个一个的叫他羊的名字，他认识他们，说哪只是我的羊，哪只不是，所以认识。另外，如果不是主的，他就说我不认识。刚刚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耶稣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说到了那一天真相显露的时候，就有人会跟主说，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真基督徒，有假基督徒。神主认识他的羊，那些假的，虽然他口里是称耶稣为主，又好像奉耶稣的名做了很多宗教上的事情，但是耶稣到那天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弟兄姐妹，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那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基督徒。哎呀，我们看一下真的基督徒他的特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第一个特征，基督徒真基督徒的特征就是窄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就是他走的是一条窄路。就是姐妹是这样子，那你看那个门跟路有什么不一样？那门的话就是你过一个门嘛，你一下就过去了，只是当初你要选是我要进这个门还是那个门，那个漂亮的很大的门还是这个不是很惹眼的一个小门，你选那个门，但是你那个进门只是一下就进去了，可是进错门是有很大的后果。那路不一样，路不是说一下就过去，路是很长的，你进了门之后你就一直走在那条路上。那耶稣说跟从他的人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进了门之后他走的是窄路。那窄路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基督徒都听过窄门跟窄路，但是详细的来说，你告诉我走窄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你告诉我走窄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它的意思就会相当的明显。就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做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在万民当中显出你们是属耶和华的子民。所以神给他们有详细的规定，甚至 说吃的东西也有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重点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个敬拜的生活，然后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不跟其他的民族认同，就单单是敬拜耶和华这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人，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跟万民不同，因为他们分别为圣。那你们知道那个圣洁的本意就是不一样嘛，分别出来。耶稣说的走窄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如果信主了，耶稣是羊的门，你信主了之后，你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吃饭的时候谢饭很 embarrassing， 你也不会觉得说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去玩，我就是来敬拜神好像很不划算，你也不会觉得说读圣经很无聊，你会跟人家不一样。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走窄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表现出他的走窄路的一个决心，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在完成他的使命，他老了快死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些领袖们都叫来，就说现在我们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在迦南地，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人间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个选择，我也不强迫你们。说现在有两个选择，你要谁？说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因为以色列人祖先是拜假神的，还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迦南人的这些神假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可以选，但是我约书亚还有我的这一家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走这条窄路，我们在万民当中侍奉耶和华，这是他的一个选择。那耶稣他基本上也是一样，说跟从我的人你们也做一个选择。在现在这个非常非常世俗化嘛，你看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说，你们住在洛杉矶的人比较不容易，以前我住在德州的时候，那是 Bible Belt， 走到哪里，你到那个 supermarket 那个收钱的人，他也说他是个基督徒。那个你孩子去那个学校里面，那些孩子们大部分是基督徒，就那两三个不信。但是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是反过来，是你到处都是充满不信主的人。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同事啊，你的左右邻居啊，还有就是你家里的人啊，你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不信主，在那种环境当中，你是否还选择侍奉耶和华，说我就是信耶稣，我虽然跟你们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信的是对的。在那个时候你能表明出来，那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走窄路。这就是耶稣他讲的这句话。耶稣说这窄路是什么？窄路就是跟从我。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算有人威胁利诱你，你觉得周围的这些同侪压力很大，你还是说我是信耶稣的。就算你做的这个动作跟别人不太一样，你说你这生活习惯怎么这个样子，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说我就是信耶稣的。你不会说因为觉得暂时的压力或者觉得很 embarrassing 就否认你的主。那这个是走窄路，这是真基督徒的特征之一，他走的是窄路，他不会否认他的主，他不会因为他的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心里害怕，他敢跟别人不一样走窄路。这是第一个。根据那个经文说，真基督徒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个磐石。这个磐石耶稣在里的解释说，还不光是说你信耶稣而已，说这个磐石就一个人盖房子把它盖在磐石上，说凡是听了我的话就去做的人，遵行主话语的人有这个磐石，就是把屋子盖在磐石上。他讲的是说基督徒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的是可以用的， 在工作在家里，这是能用的，它是真的管用的，照着神的原则来做事情管用的。弟兄姐妹，它是真的管用。上个礼拜还有人问说，你们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是没有借钱就盖出来的？那我们教会的人知道，就是我们照着神话去做的时候，没有照世俗的话语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就显出他的作为来。在当初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了迦南之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征服那个地嘛，但是第一个就很难，就一个叫有名鼎鼎大名的一个城叫耶利哥。耶利哥在那个时代是所谓的一个坚固城，我们看下一章，就是一个坚固城，是一个城墙很高大，然后防御非常强的一个城市，不太容易攻下来。但是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说你们就绕那个城每天绕一次，前六天都不要讲话，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发声，一起出声来，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城市。那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没有任何人或者一个领袖或者这个军队会发疯到这个地步去做这种自杀性的事情。但是在那一次，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人就真的听话了。所以圣经这样子记载说，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到第七日的早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那你们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后来这个坚固的城墙它就倒塌了。就是以色列人相信神，照着神去化作，这个所散发出来的能力比那个坚固城更加的坚固，是一个顺服的力量，比那个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更加坚固。后来的使徒们出去传福音也是这样，他们就是把神的话当真的，然后去做，果然就攻破了各样的营垒，得胜了。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样做，就是那个圣经的话，它真的不是说听得好听而已，它是管用的。你只要有信心真实的去做的时候，不管是在你个人是在教会，它管用。在第一次有教会的时候，他们一开始那一群人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请大家来看两段的圣经，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我要请大家看看这两段圣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你们告诉我中间有什么关系。第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跟20节，就是所谓的大使命。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对使徒们说，第19节28章19节马太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记得这句话，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现在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这里所记载的是第一次有人信主，也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诞生。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使徒彼得讲完的道，许多人觉得扎心，就说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等等。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奉基督的名受浸。这些人就很听话，就真的去做了。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第41节，你们看一看这段圣经跟刚才耶稣的那个吩咐有什么关系。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祝祷。跟刚才耶稣的话有没有关系呢？ 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关系在哪里？他真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你记不记得耶稣告诉他们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浸，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教他们，是吧？那你看第一次有了门徒之后，那个刚才读的那第42节怎么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吧？然后有彼此的交接拨饼祝祷。那使徒教训什么？也就是耶稣叫他们教的话，是吧？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些使徒他们就真的把主的话就教导那些信主的人，然后那个教会就开始诞生了，并且蒙福。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群顺服主的人。那些使徒们顺服耶稣，然后最初的基督徒他们就顺服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照着主的话就去做了，结果神的能力就充满那个地方，每个人开始感觉到说这地方不一样，我们这些人也不一样，他们相信神，照着他的话语去做，那这个就是扎根于磐石，他们的教会里面有了这个磐石。在我们 Master Life 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当中，有一个图是一个手的图形，那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当初我教这门课的时候画了这么一个图，它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把神的话语能够掌握下来，这是当然是对基督徒说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把神的话语放到你的心里，或者用这个手来表示放在手中的话，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做。有五个手指头，每一个手指头一个英文字母拼起来就是 H-E-A-R-T heart 心的意思。那个 H 它代表的就是听 hear， 就是用耳朵来听。E 就是 exam， 用你的眼睛来看，翻成目审，用你的眼睛来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然后 A 就是 analyze， 就是一种分析，一种用手你去查考，就像当初的比利亚人，他们要查考这道是与不是，他们要说的跟圣经上的是否一致。然后就有一个记进去的这个过程 remember 或者是 meditation， 是把它存在脑筋里面存进去。那个 think 才是 meditation 的部分，刚才那是想的， think 就是你来回的在那里想它，思考它的意思。那最后是那个掌心的部分 apply， 就是把它行出来，把它应用出来。那这个是如何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也实行在生活当中。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肯具体的去做的话，神的话语会显出他自己的功效来。那这是真基督徒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不是听听参考一下而已，他们把神的话语当真的，用信心把它实行出来。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说这个完全是看就是信心的事情，你会不会把神的话语做出来行出来，这完全是信心的事情。你已经里面心里面真信了，你有那个他们所谓的这个 conviction， 说我已经真信了，我就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他就会管用，这个人他就真做了。但是如果你里面七折八扣的，你不确定的话，你这一辈子虽然听了很多神的话，那是假的，不管用的，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验证的过程，你做不出来。那做不出来是因为说信不够的原因。那盼望就是我们信到了一个地步，像那个约书亚一样，跟整个以色列民当时的，那他们就真的敢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就看到说神就要亲自来证实他的话语是真的。基督徒的真基督徒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果子。耶稣他说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坏果子。有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讲话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技巧跟艺术，所以市面上常常有很多的书叫什么说话的技巧，说话的艺术，说我们就是学一学怎么讲， 然后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也比较有效果。可是耶稣他的意见不一样。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怎么讲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5节，耶稣说了，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之所以会说这些闲话，说这些谣言，说这些毁谤的话等等，不是因为你不懂说话的技巧，而是你里面出了问题。你如果里面是善的，你说出来的就是善的东西。你之所以说出恶的东西来，那是你里面变坏了，心变坏了，所以口才变。说不是说啊那个人的嘴不好，耶稣的意思说他从里面心里所充满的嘴里会发出来，是生命不好。要改善的不是说嘴巴怎么讲话，而是改善他里面的那个生命，要变得是一个好的生命。那这第三个，耶稣说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会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不光只是说话啊，生活的各方面，基本上弟兄姐妹，这个果子哈，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后院种了一些果树，所以开始对果子稍微了解一点。耶稣说的这些当然很明显的，就我看了也知道，对，我后院有棵橘子树，它就会长出橘子来，它不会长芭乐出来。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它真的就只长无花果，它不会长别的出来。就是什么果树它就长什么，因为它那个果子它是这个生命，它就长出这种果子来，这个乱不了的，是这样子，没错。那我也了解一件事情，你说那个那些树你就浇点水，必要的时候施点肥，它就结出这么多果子来，然后有好的时候收成的时候很多又很甜。然后这个果子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种果子它是有生命的，然后每一种果子，橘子啊无花果等等，它不同的果子有不同它的特色，但是它是有生命，是因为它葡萄的树的生命生出葡萄来，这个橘子树的生命生出橘子来，那这个果子就是它的生命的一种流露，是那棵树的生命就借着果子的形态就流露出来，说哎，我是一棵橘子树，你看这个果子就是橘子树的生命流露出来。耶稣讲的是道理是一样的，是说好的基督徒呢，真的基督徒他是有果子的，他会流露出从神那边而来的生命。举个例子啊，看看但以理，但以理的例子，在但以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波斯马代的时期，当时的因为有反对他的人，就怂恿当时的国王下了一个命令，说除了拜他们的国王之外，不可以有任何跪拜啊祷告的这些动作，谁违反了，即使是宰相违反了，也必须要马上就处死。然后这个命令一颁发之后，那个王盖了章，就成为全国的律法。结果但以理怎么做？但以理当时是做宰相，圣经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例，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他平常就这么做的，每天三次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感谢神。然后现在发了一道禁令，国王已经盖了玉玺，说谁敢这样子再做再拜的话就抓出来杀了。但以理知道之后，照样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日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那个这是他生命的流露，他不怕死，他的但以理的勇气是他的果子，因为他信主的缘故，他有这样子的生命。保罗在晚上唱歌，在监狱里面唱歌，也是他的果子。那这个故事你们应该更加的熟悉，保罗跟希拉两个人传教传到了欧洲，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叫人给抓起来打了一顿， 还关在监狱里面，上了这个所谓的木狗，那个很苦的，身上都是棒伤，然后又上了木狗，关在监狱里面，生死未卜。圣经怎么说呢？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卒严严看守。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双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就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能够有一种，就是能够赞美神，能够唱诗。那这个是他们生命的流露。还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使徒们的喜乐。使徒行传第五章40到41节讲了一件事情。公会的人听从了他，这是听从了一个法利赛人的教法师，叫使徒来，那抓了他们一群人，把他们打了，也是打了一顿，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于是要把他放走了。他们离开了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位证明受辱。被人打是很羞辱的事情，又很痛，但他们却反而那一群使徒就高高兴兴欢欢喜地说，感谢赞美耶稣，居然让我们就是说配为他的名而受这场羞辱。那弟兄姐妹，这也是生命的果子。圣经把这些例子记载下来，各位弟兄姐妹，是来鼓励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身上会结出果子来，他们会借着他们的生命引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虽然比不上圣经上这些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我们的程度跟神给我们的机会来流露出果子来。我们这间教会非常的蒙恩，今年是我们受浸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超过一年超过30几个人，过去几年人也很多，20几个人一年。我们过去四年大概全教会有100多个人受浸，但是今年比较多一点，有34个人，17男17女啊，是不是？就我们今年总共有四次的敬礼，那总共是这样子，结果是这样子，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因为神透过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结出这些果子。我做牧师我知道这些这么多人信主受敬，都是许多的弟兄姐妹关心那些慕道友向他们传福音的结果。那这间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是流露主生命的教会，真的就有人来了，他们得到了永生，这是弟兄姐妹结出的果子。弟兄姐妹，你知道除了一个人信主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跟从主做门徒。所以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这可以说各教会当中最严格的一个门徒训练，它叫做 Master Life， 它前后有足足七个月的时间啊。它不是只是周末来上一两次课而已，它有七个月的时间。它的重点是要培养一些属灵的操练、属灵的习惯，读经、祷告、传福音这一类的事情，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你要真的是严格的照着它的规定去做的时候，相当苦的。那我们教会这三年来，我们从2011年开始，今年是2013年，每年一次，三次下来大概是100个人左右参加，那符合规矩啊，全部毕业的大概是，我没有非常详细的 number， 但大概是80人左右。我就看了看过去的这些记录，大概差不多总共是80个人左右。那感谢主，这是一间愿意跟随耶稣、愿意做真门徒的一个教会，所以你看到它是结出果子来，有人信主，有人受浸，也有人接受门徒训练，认真的跟从耶稣。我来做一个总结，真的基督徒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做窄路，就是他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算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不害怕，他愿意跟从耶稣。第二个特征叫做磐石，就是遵行主的话语，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了我这话就去做的，耶稣说。第三个特征叫做果子， 就是他流露出主的生命，好树结好果子。这个是真的基督徒，他必定有这三个特征，他有窄路，有磐石，有果子。那弟兄姐妹，耶稣的这一番话是劝告勉励那些信他的人，把人生建立在磐石上。他说这样的人是一个聪明人，说那聪明的人就把根基打在磐石上，深深的挖根，不管是水多大风多大，他都不会倒塌。那我保证你人生一定会遇到风浪，一定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受考验的时候。根基扎在磐石上的人，照着神话语去做的人，他不会倒的。怎么样来做呢？具体的来说，走这个窄路，就说我们做一个真基督徒，就敢于有所不同。他们英文讲的就是说 dare to be different， 我就跟你不一样又怎么样，你看了我觉得很奇怪又怎么样，因为我所信的是真神，就算跟你有所不同的话我也不害怕。他敢于有所不同呢，在这个日渐世俗化的社会当中，可以过一个属于神的，也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就是走窄路。第二个就是根基扎在磐石上，就真的基督徒他会遵从主的教。他就不是说我礼拜天来听个道，听听看我喜欢不喜欢而已，他就是把神的话当真的，就是我就是做出来，主耶稣这样吩咐了我就去行他。那这个是有磐石的人，他们忠实的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个人的生活跟教会里面。那第三个就是有果子，你可以看得出，要不然就是说他能够带人归主，要不然就是说他自己有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有生命上的改变。所以真的基督徒会流露出主的生命，他们会日渐向主，也会领人归主。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我们慕道的朋友再来看一下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拿出诚心来，它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那我讲的不是说你参加一个宗教基督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它是跟主耶稣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关系来。你有诚心，有那个真心这样做的时候，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 ABC 三个步骤。 A 就是承认 admit， 用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神的话语说我们这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 B 就是相信 believe， 我们的信心有个具体的对象，我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的话就使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被神所称义，也就是赦免，而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遵循这个原则来信主的，就是因信而称义。最后就是第三个，这个 C 就是 confess， 是一种公开的宣告，借着祈祷来宣告你的信心，把耶稣接到心中，使他成为你的救主与生命之主，也是借着受浸这件事情公开的表示你已经信主了。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各位朋友，只要你真实愿意信主的话，我们就谦卑的到神面前来，向神承认说我是个罪人，然后也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为我承担罪过，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一个诚心的祷告，决志的祷告，来将耶稣接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神应许这样子的人马上立刻就成为他的儿女，不需要积功德，不需要有所表现，只是你那一刹那之间的一个悔改，一个转向，一个诚心的接受，你历时神的恩典就使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信主之后有几样具体的事情是要做的，信主之后所当行的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圣经的教导，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就是我们把礼拜天分别为圣，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 第三就是我们需要得到喂养，所以我们研读圣经神的话语，让灵命得到喂养。那第四，我们要彼此相爱，因此我们不自己一个人关的房子起来啊，在家里做基督徒，而是我们有参加，有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来，再一次的感谢你，将生命之道向我们阐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一个真心跟随 主的人，他怎么样能够过个窄门行窄路，也是怎么样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而他的生命能够生出好果子来。求主的灵带领我们，也求主的灵来感动，来带领慕道的朋友们，使他们也可以得着永生。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